啊、哦，我还没有回第三点，就是讲十七节哈、哦，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啊、哦。那为什么圣经要提到说他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因为以利亚所完成的事情跟这个约翰所完成的事情一样啊、哦。以利亚那个时代的人都跑去拜巴利偶像啊，心离开了神啊。那以利亚来世界的责任就是要让他们回转归向神啊。所以这个用以利亚来比较这个施洗约翰，但是这个以利亚施洗约翰就是旧约圣经预言的以利亚、哦、这个圣经讲得很清楚、哦、后来主耶稣也有讲啊，那将要来的是谁，他就是指的主，就是指的以利亚、哦哦、所以这个马拉基书里面最后预言、哦、啊，我们看这个马拉基书、哦、啊，旧约圣经要结束 啊、哦、啊，主耶稣要出现之前，马拉基书预言、哦、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第四章第五节说，看啊，说神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我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第六节，他便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来我啊咒诅遍地。这里说大而可畏的日子，就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啊，世界不会之前呢，要差遣以利亚来啊，就是指的施洗约翰啊，然后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哦、就是使人能够归向神、啊哦、所以这个、哦、所以第路加福音第一章的十七节、哦、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啊、行在主面前，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哦、伯逆之人转从义人的智慧，人的心要改变这是不简单的、啊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当父亲的，我们都会感觉到你要改变子女不简单的、啊哦，有时候先生要改变太太，怎么这么简单？没有这么简单的、啊。太太要改变先生，也很难呐、啊。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要改变自己都很难呐、啊。所以以利亚这个施洗约翰呢，要人叫人的心呐、啊、转回归向神，这不是这么简单的工作。那这个不简单的工作要怎么完成？要有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啊、哦，以利亚的精神，还有以利亚的能力。那以利亚的精神是什么？不怕死，去看亚哈王被砍头也没有关系。哦，这个是以利亚的精神。那以利亚的能力是什么？一祷告天降火下来，一祷告天不下雨，一祷告啊天就降下雨。这个就是以利亚的能力。所以这一段圣经也表示告诉我们说，施洗约翰要为主耶稣铺路，这是一个非常难的工作，也是绝对必要的工作。但是要把这个工作做完了，要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所以这个就是讲我们今天在教会做圣工，我们常常觉得说，真的我们需要追求更大的能力啊。哦，好像以利亚这样，我们才能够使人的心呢回转啊，归向神啊。所以啊，这是以利亚啊，这个施洗约翰要完成神的工作一个非常重要的装备啊，有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好，我们再这样再看哈。第三点的第一哈啊，西撒加利亚为什么变成哑巴？撒加利亚为什么变成哑巴？因为他不信哈，所以要给他一个证据啊，所以啊，他献祭出来以后，他就不能讲话，变成哑巴哈。OK， 第一点哈，是什么观念使撒加利亚一时无法确信天使所传的信息？为什么撒加利亚不信？为什么撒加利亚不信？哦，对啊、哦，在十八节哈、哦，我老了，我妻子也年纪老迈啊、哦，所以这个十八节，天使对我说：“你凭什么是可以知道这个呢？”啊、哦，我已经老了，年纪也来了，那因为自己的身体的情况已经不可能了啊、哦，所以对神的话就信心就动摇了啊、哦。OK。那我们再找一个例子哈，再找一个例子，也是身体已经不可能了，但是对神的话相信，结果生了孩子，在哪里记载？罗马书哈，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 亚伯兰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是没有变能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十八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着信能有指望，就做多国的父。这个十七节先确定我们所信，亚伯兰先确定他所信的对象是什么。他所信的对象是死人复活，这个就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死没有变成可有，这也是不可能的啊。变魔术都是有变成有了，不可能变魔术是从没有变成有的，不然的魔术师早就发大财了人都是从有变成有了但是又没有变成有，讲有就有，那个就是神啊。所以亚伯兰先确定他所敬拜的神是不可能变成神，不可能变成可能，没有变成有的神。那这个确定之后，他信心就生出来了。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为对神有信心，还是到最后还是生孩子。十九节哈，百岁的时候，虽然身体好像死，撒拉已经生育断绝，信心还不软弱，总仰望神的应许，没有不信的哈。所以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这也提醒我们哈，撒加利亚他是在神面前的祭司啊，是在信奉神，但是。虽然他天天在那里侍奉神但是等到天使跟他讲恩典已经临到你了，你要生一个孩子，他还是信不下来所以这个就是表示说，有时候我们虽然在教会里面有一些职分在服侍神，这并不等于我们真的有信心撒加利亚就是一个例子这信心需要神特别的赏赐，要特别的追求才有信心。好，我们现在再回到第三的一向神要求证据是有信心的表现吗？新约圣经里面有没有人向神要证据？有没有？好像没有保罗向主问说你要我做什么，他就跟他讲我要 叫你去传福音，保罗没有说给我一个证据，没有新约圣经我想有这个圣灵内住这个圣灵内住就是神给我们一个证据一个 proof 一个保证。好，那 F 伊丽莎伯怀孕以后为什么要隐藏五个月？24节25节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辱除掉，所以跟他的羞辱除掉是有关系的啦。好，好，这是第一章一节到25节，我们现在休息10分钟我们下一节到大概我们前面的4个礼拜大概是2章到3章，我们下一节再1个钟头把讲到第3章好，我们一起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现在继续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从26节开始，26节这在预言主耶稣的降生第一个问题玛利亚的故乡在哪里？玛利亚故乡在哪里？对，马太的2章23节与耶稣的身份又有什么关联？等一下我看一下。约瑟也从加利利来，拿撒的人犹太人告大卫城叫做伯利恒，他是本大卫一族一家人所以这是他的故乡所以到他的故乡要去户口普查那他所聘的妻子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OK， 他父亲的故乡OK， 好，这个与耶稣的身份有什么关联？大卫的子孙对，因为大卫的故乡是在伯利恒好，我们再看第二个当时玛利亚是什么身份？童女还没有结婚。那这与圣经预言的降生有什么关系？这与圣经预言的降有什么关系因为圣经在以赛亚书公元前700年就已经预言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这个已经预言了。所以这个跟圣经的预言呢就是要实现旧约圣经的预言好，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一章的26节开始28节我们先看这个28节。从玛利亚蒙恩第三点，蒙恩的身份，我们对我们蒙恩人有什么启示？其实他这个问题主要是在 要我们思想哈，所以这个童女怀孕，这个童女在属灵上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看哈，主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城，要骑的那个驴驹是什么？主耶稣要进耶路撒冷，骑的驴驹，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哈，啊，就是很纯的，没有沾染世俗的。然后主耶稣骑在上面，以王者的姿态进去，啊，然后主耶稣怀孕。哦，不是借着一个已经生过孩子的妇人，是还没有结婚的妇人，哦，怀孕生子，啊，这个也是表示纯洁的意思，啊，所以这个玛利亚她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哈，28节蒙大恩的女子，她会蒙大恩呢，啊，跟她是一个童女是有关系的，啊，当然除了童女之外，她其他也有很多童女啊，她本身是特别蒙神恩典，因此这个在属灵上来看，哈。我的意思哈，我们可以看这个哥林多后书哈，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的第二节第一节哈，啊，但我。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昧，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第二节，我为你们起这个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啊，第三节，我只是怕你们心或偏离邪，失去了像基督所存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的夏娃一样。啊，所以这个地方讲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是贞洁的童女。啊，因此我们在神面前啊，神所最注重的就是要纯一清洁的心，哦，在属灵上我们好像是一个童女，所以纯洁的心很重要，哦，pure，哦，纯洁的心，而要得到神的恩典要清心，哦，清洁 pure，哦，才能够见到神，啊，哦，那在启示录里面，哦，也有提到童女，哦，请看14章，启示录的14章啊，启示录十四章的第一节哈，啊，我看见啊，羔羊在锡安山，又同他有144,000人，啊，都有他和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头上。我们看第三节，他们宝座面前，被四活物的众长老前。啊，歌唱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够学这样的歌。啊，第四节，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哦，他们原是童身。这个第四节不能够字面解释的，如果字面解释变成说没有结婚的人才能够上天国，哦，福气比较大，那就跟天主教一样。啊，这个神父修女不能结婚，这里讲说这些人为人沾染妇女啊，因为在启示录里面啊，那个大淫妇就指着世界啊，这指着世界，所以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就是指着说啊，没有跟世界妥协的生活，没有世俗化的啊，没有被世俗同化的这个人呐，啊，啊，那这些人就是144,000人，这些人才能再能够在天国跟四活物众长老。前呢，啊，唱歌唱新歌啊，才能够在天国里面啊享受跟神啊那一种属灵交往的那一种喜乐啊，啊，所以这个玛利亚特别蒙神恩典哈， 啊特别说啊，她是一个童女啊，在属灵上来讲，我们要蒙神恩典啊，要很纯洁啊，不沾染世俗啊，跟世界不妥协啊，从世界出来啊，分别为圣的。我们这样才能够亲近神呢，跟神有这种相交的喜乐。好，我们再回到第四点哈，天使怎样向玛利亚问安，他的反应如何？我们再回到26节哈，天使对他说妈啊啊。第28节哈，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啊，我们看这个天使问安哈，跟后来这个玛利亚到啊伊丽莎伯的家去问安哈，啊，这个天使进去跟他问安说：“主跟你同在。”这个是最好的问安方法哈。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啊信徒要离开的时候啊。啊，说啊平安，我想这句话是非常好的哦。 只有信徒才能够说平安，主的平安在我们当中。所以平安 这一句话比任何一句话更可贵，互相道别，愿主的平安临到对方。那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的问安哈利路亚，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你看39节那个41节，伊丽莎伯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面跳动，伊丽莎伯且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在主里面这个问安，这确实是很有功效的。所以我们到真耶稣教会，到每一个地方去啊，我们到一个教会哈利路亚叫问安，忽然间就觉得非常的亲近，因为我们这个用属灵的话问安。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这个信徒之间，在称呼或者说我们问安或者谈话内容，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他灵性到什么程度。所以如果信徒很久没有来，他的这称呼，石木先生啊，叶先生啊，张先生啊，如果这个信徒称我们教会弟兄都是称先生，这表示这个已经很久没有来了。那如果有来，大概也没有进入情况了，因为我们是属灵的家庭，所以我们都称呼弟兄姐妹啊。我最近还遇到一个已经信主了，唱我说梁先生啊，是教会什么时候有基灵恩会？那这个已经很久，我看很久没有来了。这个是没有不对了，在社会上我是梁先生，那因为没有属灵的这种气氛，已经没有进入属灵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在称呼还是用这个世界上的称呼，所以我们看这个玛利亚问安，然后天使问玛利亚安，所怀的胎跳动，所以我们常常用神的话彼此问安，有时候我们写信也是这样，用神的话彼此问安，看起来是像形式，但是其实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你在主里面才能够这样，所以天使向玛利亚问安，他的反应如何？29节，玛利亚因这个话就很惊慌，反复是讲这问安是什么意思，很惊慌，因为他可能没有看过天使啊。又说主跟你同在，这个从来没有的，所以他就反复思想这是什么意思。第五个，这个天使怎样向玛利亚说明主跟你同在的意思？因为天使跟他讲说主跟你同在啊，那这个主跟你同在，我们常常在写信的那一句话是什么？以马内利。那以马内利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有讲叫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有没有？以赛亚书有这句话。那天使说主要跟你同在，那这个主跟你同在实际的证明三十节的三十一节，这里说你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三十一节，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做耶稣啊。耶稣就是主啊，所以你怀孕生子就是主跟你同在啊，所以这个问安，神的恩典临到你，要怀孕给他起名叫做耶稣，我们现在再来想一个问题，耶稣这个名字什么意思？我们常常讲我是信耶稣的，主耶稣，耶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耶稣这个名字什么意思？那基督又是什么意思？我们把它连在一起啊，基督耶稣，耶稣这个名字在这个原文希腊文跟约书亚一样，跟那个约书亚记那个约书亚是同一个字，那耶稣这个名字就是主拯救 ，the Lord saves， 主拯救的意思，所以我们常常讲信耶稣，耶稣那个耶稣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主拯救的意思。那基督又是什么？救世主啊，是他的头衔。所以耶稣是神的名字，然后基督这是他的头衔，好像我们教会里面的长老只是这是头衔，那头衔下面有他的名字，所以你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 这时候，所以耶稣跟约翰这个名字都是天使替他取的，天上的神给他取的。好，好，我们再看这个第五个问题，第五个哈，主怎样向玛利亚说明主跟你同在的意思？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哈，主跟你同在就是你要怀孕生子啊，你要给他起名耶稣啊，这个就是主跟你同在啊。今日主是否与你同在？怎么知道呢？我们怎么知道主跟我们同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啊，我们所以知道主住在我们里面是什么？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我们新约时代的信徒，我们很清楚神跟我们同在。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有一种很甜美的感觉。我想每一个人得圣灵，哪一段时间你如果生活比较圣洁，常常祷告，有时候你会觉得很甜美的感觉。所以这个我们信耶稣最大的享受，不是得到什么物质上的恩典，信耶稣最大的享受就是神就是我的喜乐，神就是我的满足，那神就充满在我里面，我时时刻刻感到很甜美。这个就是我们神同在的一种感觉。我记得在加州有一个慕道者，到现在还没有洗礼，慕道好几年了。那后来他得到圣灵，得到圣灵以后就唱灵歌，很喜欢祷告。那本来他问题很多，那有一次我到两三个月没有见到他，后来我发现回去怎么都没有问问题。有一次我跟他问，他说他觉得很奇妙，他得到圣灵以后到教会里面来听道理，一听就懂，一听就懂，没有问题。那后来他就在讲他得圣灵，他说他得圣灵以后常常觉得心里很甜美。我讲这个就是神同在的意思，一种体验所以我们今天怎么知道神跟我们同在呢？因为有圣灵做证明。那特别是我们神同在，感觉到心里很平安，很满足，很甜蜜。所以这个信主耶稣的人能够超越环境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神跟我们同在，神做我们的安慰，神做我们的力量，神做我们的满足，所以我们才有能力能够超越外在的环境。像这个彼得下到监牢里面他都能够睡得很好，保罗下到监牢里面能够唱诗祷告，就是因为有神在里面。如果没有神在里面，不可能做不出来的，这就是神同在。我们再看第七个第六个，天使如何向玛利亚介绍耶稣？32节到34节，你要给我们先看32节到34节，要天使怎么介绍？说他要称为大， He will be great， 称为至高者的儿子。这个至高者在圣经里面用了好几次，那至高者是谁？至高者是谁？天上的神。所以在诗篇里面诗篇里面我们大家可以找找看，诗篇里面有一篇说他坐在至高之处，有没有？有一篇诗篇说他坐在至高之处，所以这个至高者就是天上的神。因此主耶稣降生他要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是人嘛，神在天上，所以在名分上要做至高者的儿子，所以这个变成很尊贵了。因此主耶稣常常说我与父原为一天上的神就是我的父。那犹太人就拿石头要打他了，你是人，你怎么把自己当神，当作你的父，把自己跟神拉成平等？他不知道说耶稣是神成为人来地上，所以他称为至高者的儿子。然后主神要把他的主的位给他，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为什么说大卫的位要给他？为什么圣经说要这个大卫的位要给他？因为从大卫的后裔要兴起救主，那他的国位是无穷尽的，这是以赛亚书里面的预言，这个属灵的王位是无穷尽的，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就是要来执掌王权，来成全这个属灵上的王，所以这个大卫的位要给他。33节，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这就不会废去了，因为这是属灵的王，要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这个他的国就是指着属灵的国，主耶稣所建设的属灵的国也没有穷尽，就是不会结束的。所以世界末日的教会被提， 就是提到天国去，没有结束，教会没有结束的，哦，是提到天国，然后在天国实现了，所以不会结束，哦，所以天国的王啊，就是主耶稣，哦，然后他的国是到永远的，好，啊，这是第七点哈，啊，天使介绍主耶稣啊，玛利亚对天使话有什么困惑啊？啊，34节，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个事情呢？”啊，所以他也没有办法相信啊。我们看这个38节哈，玛利亚说：“我是主的慈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好，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哈有两种羞耻，好，我们大家有没有看得出来？一种羞耻是缺乏神的恩典，不会生孩子，所以就变成羞耻。那另外一种羞耻是因为神降在他的恩，神的恩典降在他身上，所以他要为神的恩典来受羞耻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没有结婚呢，还没有结婚就怀孕呢，哦，那这是神的旨意啊。那在当时很保守的社会里面呢，没有结婚怀孕是犯罪的，甚至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这个约瑟才暗中把他休掉。因此玛利亚挺了一个肚子到外面去走，大家都知道他还没有结婚，哦，那挺了这个肚子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羞耻，但是这是神的旨意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羞耻啊，有两种，但是到最后啊，这两种都是有好的结果啊。前面一个因为主的恩典临到了，所以羞耻就拿掉了。那第二个啊，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啊，就是神得到荣耀啊，到时候所以到最后都是荣耀神了。因此我们在完成神的旨意的事情上，有时候常常要受羞辱啊，所以主耶稣也说。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的话，就是要完成神的旨意啊！啊，被骂不还口，背后不说威的话，在那个时候就是很羞耻啊！被人骂，被人害，被人丢石头、吐唾沫啊！但是这个神的旨意走完了，就得到荣耀了。好，好，我们再看第八节哈，第八个问题啊，玛利亚对天使的话三个阶段的反应，我们从这个。这一章圣经节看起来玛利亚对神的话三个反应，哪三个反应？三个阶段啊，三个阶段啊，前来接着啊，还有没有啊？反复思想啊，我讲这个问题主要意思是要我们想三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就是听了啊，对神的话第一个要听了啊，第一个是听啊，天使对他讲话都是听了啊。那第二个阶段就是想啊，第三个阶段就是行了啊，这38节就行了，就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就是行了。啊，听到啊，想到行到啊，所以得到哈，所谓得到哦，我们人要得到道理哦，就是这包括这三步啊。哦，你要先听，那听完以后反复思想，那你思想又还不是你的，行出来才算是我们的哦，就是得到。所以这个玛利亚哈，听然后想啊，然后最后行。所以他就得到这个道理，啊，那这个就是也是我们在追求神的话语的一个启示哈。好，那从26节到38节哈，我们再看最后一个。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知道基督耶稣是怎么来的，啊，他是道成肉身啊，来到这个世界上了。好，从39节到56节哈，玛利亚往返。问伊丽莎伯哈，我们看第一个问题，玛利亚为何急着去探访伊丽莎伯？我们看得出来，看不出来？圣经有没有办法看得出来？做见证哈 ，OK， 跟他分享好消息哈。好，我们看第二个哈，玛利亚问安带给伊丽莎伯是反应是什么？这个第一章的15节啊，说约翰呐，从母腹就被圣灵充满啊。所以我们这个，你如果刚结婚哦啊，这个太太怀孕了，她有什么胎教啊？一般人讲胎教从哪里开始？啊，多听音乐是不是？啊，我想这里给我们一个新方法哦，这从母腹就被圣灵充满哦，所以这个怀孕以后多祷告，被圣灵充满，可能生下的孩子跟施洗约翰一样啊。哦，那因为从母腹就被圣灵充满，所以当这个。玛利亚一问安，这个胎儿跳动，因为有灵在感动啊，以灵相通啊，灵在感动啊，哦，所以我们这个教会的信徒哦， 如果对方也被圣灵充满，你也被圣灵充满，一问安了，灵在感动啊，灵会感动，这很奇妙哦。所以我们这个属灵上真的很奇妙。我记得我上一次也提到一个见证，有一个长老他在见证，那已经离世了。他说三四十年前啊，他在台中啊被安排啊去火车站啊接一个台东来的一个信徒。那他也没有看过那一个信徒啊，那怎么去认那个信徒啊？他就到那个火车站出门口那里看，就看到一个信徒，觉得脸好像很平安，他就跟他讲哈利路亚啊，对方也讲哈利路亚，哇，那马上就把他接到教会里面，啊，有一种灵的感动啊。所以这个伊丽莎伯哈，一听到玛利亚给他问安啊，他就腹中的胎儿就跳动了哈。好，我们再继续哈。41节哈，伊丽莎伯且被圣灵充满，哈，一问安圣灵就充满了哈。42节，高声说：“你在妇人中是有福。”这个完全都是圣灵感动他的哈。你在妇人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是有福的。所以可见这个玛利亚还没有讲哦，还没有讲，他就知道了，就被圣灵感动。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话哦，所以还没有讲，他就知道了啊。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好，然后43节哈。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来的呢？啊，我主，这个主就是指的救主，母就是母亲，你就是我们所期待那个救主的母亲，今天能够到我家来，这是哪里来的福气呢？这个完全都是被圣灵充满讲出来的。哦，所以这个神的灵真的很奇妙，有时候你不知道事情，圣灵感动你就会讲出来。哦，有时候我们在讲道也是一样，我们不晓得信徒需要什么，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啊！你圣灵就感动你讲，有的就讲出信徒的需要啊。那有时候我们多祷告啊，神也会感动我们做一些啊，我们本来没有计划的事情啊。OK 啊，42节，高声喊：“你在妇人中有福，你所怀的胎是有福。”哈，我们再看44节，因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的耳中啊，妇的胎就欢喜跳动啊。45节，这相信这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他所说的话都要应验，这个就是他所讲的啊，被圣灵感动讲出来的。好，46节开始哈，从46节开始，在第一章到第二章有四个诗歌的形态讲出来的话啊，是有押韵很漂亮的啊，诗歌的形态讲出来的。第一个诗歌啊，就是第一章的47节开始，就是啊46节，玛利亚被圣灵感动，一直讲到啊55节，这是第一个诗歌啊 ，Psalm 啊 ，Hymns 啊。那第二个诗歌是68节到79节，这个68节哈，他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哈。啊，68节，主以色列神应当称颂，一直讲啊，讲到79节，啊，这也是被圣灵感动讲出来的歌颂神的诗歌，啊，那第三个诗歌是第二章的14节，啊，第二章的14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啊，那第四个诗歌是第二章的29节到32节，啊，就是西面被圣灵感动，啊，所讲的话。所以西面把他抱过来，20节，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离去。那他一直讲到35节哈，一直讲到35节。所以这两章圣经节里面呢，一共有4次被神的感动讲的诗歌。好，我们现在进入46节哈。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救主为乐。”其实这每一句话都值得我们深入去查考。所以玛利亚本身灵性很好哦。圣经里面有几个玛利亚？圣经里面有几个玛利亚？最少可以找到4个哈，4个都非常优越啊。第一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哦，第二个还是谁？抹大拉的玛利亚，第一个看到耶稣复活，非常爱主的玛利亚。哦，那第三个，拉撒路的姐姐玛利亚。哦，啊，选择上好的福分啊，献香膏的玛利亚。哦，那第四个玛利亚， 是谁？我们使徒行传有查到第四个玛利亚是谁？他的孩子被保罗拣选去了，马可的母亲哈，为什么很老？因为这个彼得啊出监牢以后，第一个到的家是什么？玛利亚的家。那他们在那做什么？还在祷告哦，就是当时教会里面遇到逼迫，那玛利亚把家门打开来，就在那里迫切祷告，祷告到天上的神差天使把彼得救出来哦。所以这个圣经里面呢，四个玛利亚啊都非常的优越哈。那主耶稣的玛利亚有几个优点？我们刚刚提的第一个优点呢，就是对神的话反复思想啊。那第二个优点呢，就是情愿照你的话成全哦，愿神的旨意成全哦。啊，那46节哈，我心尊主为大，所以玛利亚的心呢，谁最大？主，天上的神为大啊。我的心尊主为大，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人灵性的一个差不多已经快到最高点了哈。神就是我的主。我就是他的仆人，所以我心尊主为大，把神摆在第一了。OK， 那47节，我的灵以我救主为乐。那这一节也是在讲他灵性的高超啊。你看我们现在人的快乐是什么？我们现在人大快乐大部分都是从物质来的，大部分都是感官来的啊，吃的听的喝的这些快乐。但是玛利亚说，我的灵以神救主为乐。所以这个罗马书里面第四章里面说，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现在要借着他以神为乐。所以灵性到最高一个高点，你就变成以神为乐了。哦，那一个人真的到以神为乐，以救主为乐，你就发现就跟主耶稣讲啊，世界在我里面毫无所有。怎么他会讲说世界在我里面所有毫无所有？因为神已经充满在他里面，他已经完全满足了。哦，所以这个世界里面的这些东西啊，对他来讲已经没有吸引力了。所以我灵以神我救主为乐，这个在讲他灵性的高潮。那48节就在讲他顾念使女的卑微。所以这个第四点，我们的问题，玛利亚在他的颂词中可以提到哪一些神的作为？那第五点，玛利亚的颂词中我们可以学到他灵修上的教训，这个我们家庭聚会值得讨论，在他里面有很多。从此万代称为有福，49节，那有全能的为有成就大事，他的名为圣，他的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51节，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心里正狂想，就被他赶散了。52节，他叫有权柄的施位，叫卑贱的升高。53节，叫饥饿的饱足，叫空处足的空手回去。什么叫做饥饿的饱足，富足的空手回去？这个就是讲的属灵。主耶稣讲天国的道理像那个婴孩就显露，所以谦卑的人他要饱饱得到啊，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他要得到满足啊。叫富足的空手，什么叫富足的空手？就是一个人聪明通达啊，就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聪明通达啊，因为聪明通达，所以神的国向他们就隐藏，因为神的国向他们隐藏啊，他们就没有办法领受这个属灵的奥秘，所以就空手回去了啊。所以这是很奇妙的哈。因此这个51节52节53节跟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哈，这个哈拿得到儿子被神感动在歌颂神啊，有一点相似啊，就是在讲神是控制人生死祸福的神。是我们人的命运的主宰，所以人有没有命运？当然是有啊。命运是什么？命运就是神对你的安排啊，就是命运。那如果人能够得到神的高兴喜悦啊，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没有一个人命运是不好的啊，因为我们都是神爱的儿子嘛，怎么有可能命是不好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啊，他所这个诗歌哈啊，很值得我们来查考。好，我们再进入57节到80节，这个施洗约的诞生。伊丽莎伯产期到生一个儿子，我们看那这个很多，我们现在照这个问题来看，为什么要行割礼？旧约时代行割礼的目的是什么？旧约时代行割礼的目的是什么？ 神选民的记号。所以亚伯兰神跟他立约以后，他的孩子要行割礼。那新约时代这个割礼代表什么？新约时代割礼代表什么？代表洗礼。是神选民的一个记号，所以我们要接受洗礼才能够做神选民的记号。那第二点，犹太人给他的儿子取名有什么规矩？好，我们看那个59节，到第八日他们来要给孩子行割礼，要照他父亲的名字给他取名叫做撒加利亚。60节，他的母亲说不可以，要叫他做约翰因为他前面已经告诉了天使，已经告诉他的母亲61节，他们说你在族中没有人叫这个名字，他们就向他父亲打了手势，因为他们注重族谱所以这个给他取名叫约翰，这是特别的名字我们看第二点查考约翰取名的经过，你有什么感想这个我们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在家庭聚会里面可以来分享第三点撒加利的预言的主要内容说什么因为67节一直讲到79节就是撒加利亚的预言。那么我们可以大家仔细看预言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这个路加福音这个蔡执事有写一本路加福音注释所以我们诸位我们要带领查经的时候，我们请每一段每一段